你今天有新朋友吗？
有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的吗？你们都知道我叫什么名字，那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有吗？有举手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感谢主，你们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好，那太好了哈，你们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那就太好了。我今天晚上想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是耶稣是生命的美酒。我们讲之前我们再有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你的恩典，把我们吸引到主你施恩宝座的前面，因为你差遣你的爱子到这个世上来，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乃是为着我们得永生的好处。主啊，我们今天愿你打开人心，叫人里边对主你的福音真是有回应。主啊，我们真是愿你赐下聆听的耳朵。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我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那我跟大家讲了哈，这个我跟大家介绍我的名字，我叫杨腾啊，木易杨，飞腾的腾。我不是从福清来的哈，所以这个我不会讲福州话，我也不会讲福建话。那我是从美国南方来的，从休斯顿来的。那我在这儿看见哈，我们坐在这儿的我们中间的朋友，我就想起30多年我以前哈，我跟大家也是一样的啊，是远渡重洋，那么从中国大陆就是来到美国。那我到美国的来的时候呢，我是为了读书求学的。那我到了第一站美国呢，是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因为很靠近这个五大湖啊，所以呢这个冬天基本上从早到晚就是漫天白雪啊。那我是冬季入学的，所以来的时候呢正赶上学校放寒假，那么也赶上下大雪。这个下大雪跟前几天纽约下大雨是差不多的那种的感觉哈，就是你下大雨的时候，大概你往天上看，就是除了水还是水哈。那么我们来的时候呢，你往天上看呢，除了雪还是白雪啊。因为是我是冬季入学，所以来的时候呢，学校正好是在放寒假，所以整个校园呢是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的。那晚上呢就是睡在学生宿舍，那么也是我一个人，整个一个学生的一个大楼的里边。那么有这个在这个学生呢都回家了啊，那我算是新生啊，来的时候呢这个就我一个人啊，所以我整栋楼里边就我一个人睡在学生宿舍。那么这个看着外边窗外的大雪，听着这个窗外刮的那个风声哈，就让我情不自禁就想起我们从国内来的，都是从国内来的吧，啊，都从国内来的吧？有摇头的吗？都从国内。我想我讲这一句话，大家都能够懂。我就想起，情不自禁就想起一句话：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是什么啊？白毛女，对，哎呀，你还真是。所以想起这句话哈，再加上这个我当时来的时候英文不好啊，这个说话呢都是要连笔画带说带动作的，结果笔画了半天别人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别人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心里啊就有一个心理的落差，所以心里就比较沉闷。所以有一天呢，我就走在那个校园的这个路上，遇见一位中国同学，那么看见我就远远的就跑过来打招呼哈。那个时候哈，我们来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哈，都比较老成，说的老成呢就是比较好听一点，说的难听一点呢就比较老谋深算哈。这个你大老远的看见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来跟你打招呼，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哈。这个从国内来的时候总是讲哈，碰到生人哈，你要提防着一点，说不定是什么什么什么特务来着，是吧？哎，所以呢，我就看到我1990年来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背景哈。那看见一个中国人就冲我老远就跑过来，他是真的是很热情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呢就很怕和生人打交道，因为这个我搞不清楚对方是到底是说中文呢还是说英文呢，然后说英文吧我又怕我说不好，别人说英文吧我又怕我听不懂，反正是不管怎么样我就很想避开他。结果呢我越避开他呢他就追得越紧哈，所以我看见他从对面跑过来我就掉头就转一个方向，没想到因为他是校园里的老的同学，所以他就知道他转了一条小路又走到我前面去了，所以越避开吧他就追得越紧，非常的热情，非常非常的热情。这是我从国内来的时候我体会不到的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都要交往到一定的程度才会有那种的热情。他就主动的过来就跟我问寒问暖，然后就主动的就邀请我到校园的这个福音查经班啊，这是我人生生平第一次接触信耶稣，接触到福音。如果您要在那个时候您要问我说我会不会信耶稣，那我想啊我的答案和您现在的答案，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我想我那个时候的答案和您现在的答案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亲爱的朋友，很奇妙的，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讲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信耶稣不在乎你做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事，我们信耶稣看来是好像人做的事，因为到最后还是要我要举手，我要愿意信耶稣，但其实是讲是神的大能。那我就受了这个朋友的这位同学的邀请，那我就去到了这个查经班了。这个其实我去到查经班就像大家今天来教会一样，您拿起圣经来，您听到我们唱这些我们叫福音的诗歌啊，或者讲啊我们唱教会的诗歌，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第一次像我这样的人接触福音，接触圣经，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都一言难尽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教会，我们对圣经，我们对信耶稣有问题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怕就怕您没有问题，怕就怕您是今天是新朋友，结果您见了杨腾以后，您听了他讲以后，大家问你有什么问题，我们说没问题，怕就怕这个没问题，太不一样了，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的问题哈，我跟大家说老实话，都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一点都不高，一点都不是很有深度的那些的问题。这个我在当时的那一批的同学的里边，因为是我个性的关系，我的个性不是很爱说话，我的个性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所以在我当时的那一批的同学的里边，他们都叫我老谋深算。其实我不是很老谋深算的，不是很有深度的一个人啊，我经常跟大家说的话都是很浅的啊事情啊，因为我关心的不是一些很高深的问题啊。所以我在查经班的里边，我从来不向基督徒挑战 啊，用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用那些脑筋急转弯的这些的问题，我去难倒那些的基督徒。很简单，我为什么不向他们问那些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他们对我很好。你不会去难为一个对你很好的人，他们实在是对我很好，很热情。那些啊，这个在信耶稣的同学，在查经班里，每个周五开车来接我，我都告诉大家了，在北方的城市下雪下得很大，所以开车都不是很容易开的。他们能够开着车来，有的时候是女同学开车，所以女同学下大雪开车，整个的从我的宿舍到了那个查经班，整个一路上就听她在那里叫啊，叫到我耳朵都聋了啊。我是学音乐的，所以我对这个音的高低是很敏感的。她在那儿不停地叫，因为为什么呢？雪地很难开车。他们对我很好，我就想我们非亲非故的，你还要周五还要负责来接我啊，开车开到那边呢。其实我第一个，我们那时候来的学生对有没有吃饭很关心啊，所以他还要带我啊去了呢。第一要吃饭啊，这个现在有一些的地方哈，先聚会后吃饭，我就想放到我那个时候在查经办一定没人去的，一定是要先吃饭的啊。这个吃的我那个时候比较年轻的哈，都是平平的盘子啊，有带尖儿的是吧，哎，都是三四盘的啊。这个吃完了以后啊，这个哎，这个他们还说 thank you 啊，我英文不好， thank you 听懂了啊。这个我心里就很纳闷啊哈，这个我到你们这儿来吃了那么多，我什么都没有带，这个你们招待我吃饭，吃完了饭以后还要说谢谢我。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彼此的啊，这些的啊，我们一起去听福音的这些的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啊同学，那我的这个同学有一位年龄比我大的，叫前几年好几年前以前来过这里的叫冯秉成啊。哎，我们是当时是一批去的啊，他是学长啊。那我们都彼此在那里问说谢谢我，这个谢什么？我白吃还要说谢谢我，所以他们待我真的是很好，待我们都很好。这些信耶稣的同学，他们功课不一定比得上我，但是他们里边的那种的真诚，那种的善良，那种的阳光，那种的眼睛里边你看上去一看就能够看见底的，只有九寨沟的水才有的那种的清澈，我自己说我里边是没有的，我连边都沾不上，这是我心里都很清楚的。所以我就想，他们对我这么好，我明明我都不如他们，我干什么要去挑战别人？所以我劝大家啊，如果您是新朋友到了教会，弟兄姊妹对您那么好，干嘛还要用那么多的问题去挑战他们啊？他们又不是百事通是吧，他们又不是说问什么问题啊都能够解答的。当然你要问问题是很欢迎啊，这是其一。其次哈，我许多的问题大多数都是从实际生活里边来的，跟实际生活是相关的，比较个人化。我觉得啊，我记得孔老夫子讲过一句话，叫做未知生焉知死。哎，年轻人都能够回答出来啊，那真的是很感谢主，不容易。这个哎，我们讲传福音，讲啊，讲信耶稣得永生，我当时就想，我连自己的实际生活，比如说我要毕业，我怎么毕业啊？这个您读过研究生就知道了，你毕不毕业跟你上面的老板啊，就跟你的指导教授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我什么时候毕业？
我毕业了以后，我还得找工作，我的生活啊，我是刚刚结了婚以后就到美国来的啊，所以我有家庭，像这些都是很实际的，这是我的实际的问题。信耶稣和我的实际的生活有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呢，是比较个人化。我问的问题，我里边的问题都是很个性化的。我也知道，我问出来的问题，他们不一定能够回答，因为太个性化了，太跟我个人有直接的联系，而且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因为在我里边，我总觉得哈，人不管有多么高的学位，人不管有多么高深的见识，人不管有多么丰富的经历，最终您的两只脚还是要踏在地上的，大家说对不对？最终你两只脚还是要踏在地上的。您打工打一辈子，您打工打得很累，您就是赚了大把大把的钱，最终您的两只脚还是得踏在地上的。用大陆现在的一句流行的话讲，您这个人要什么？接地气，是吧？人要接地气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年轻人哈，读过书的年轻人跟我们讲，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许多的问题您在课堂上问老师是比较容易的，为什么？标准答案，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要问老师1+2等于几，他不会跟你说等于5的，标准答案就是在那里。你问他1+2为什么等于3，他说课本上写着就是这么回事，这是标准答案。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你去拿标准答案的话是很容易回答的，但是实际中的、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大家同意吗？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很难回答的。所以中国人就有一句话讲，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为什么？太实际了，太个人化了。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哈，在我们查经班做带领的一位年长的姊妹，她常常问我的一句话，她说：“你有什么事是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她是50年代从台湾来的留学生，他是我当时的那个学校里边第一位中国人的女博士。那照这个道理讲，他是最有资格来跟我讲那种人生的高深的大道理，他是最有资格把圣经里边最高深的道理他来和我辩论，他用他的智慧，他用他的学识来驳倒我的，他是最有资格给我标准答案的。但是这位年长的姊妹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他见面总是这么一句话，就让我觉得很亲切，就让我觉得很接地气。他问我的就是，他总是问我这句话：你这一周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为你祷告的？他关心的是我的生活，是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是我的生活，得永生和我实际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是他最关心的。那么等我以后我就信耶稣了哈，等我信耶稣以后，他就鼓励我说，他说人生啊，10有8-9都会有难处的，但是他说杨腾，你记着，你有了难处以后啊，不要自己憋在心里，你憋不通的，有很多的问题你想一辈子都是想不通的，大家同意吗？ 有很多的问题你想一辈子都是想不通的，为什么你为什么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你一辈子都想不通的。但是他说你不要憋在心里，因为我们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掌管万有，你有问题可以用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回答你。我当时就听了这一句话，我就点点头，哎，我说是是是，这里边带着几分的尊敬。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实在是要说感谢主的，果然是像他所说的，神回答了我实际生活中非常个性化的问题。信耶稣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当然信耶稣有很高深的道理，连哲学家都服服帖帖要伏在神面前的。信耶稣有很高深的道理，圣经里边有一流的那个知识，但是它和我们实际生活是紧紧扣在一起的。所以我很感谢神，他回答了我所有的这种我当时觉得是很低级的问题，很肤浅的问题，但是是很实际日常生活琐事的问题。这些的问题他回答我，也把我们一家就带到一个全新的人生的里边。这就是我信耶稣的故事。我想亲爱的朋友，虽然我们在年龄，我们在背景，我们在各个方面，我们都是很大的不同的。这个不同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曾经啊在科罗拉多州待过五年，那在那边呢，就啊我就很感谢主。我是用基督徒的话讲啊，我们都讲是感谢主，因为一切的机会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等会儿我把这一个道理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要讲很感谢主。我是很感谢主的。我是从上海来的，我是生在上海的北方人啊。那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一批的朋友是从福建来的，三个地方是福清、长乐、建瓯啊。我们是因着不同的背景，他们之间用家乡话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哈哈大笑，我在边上就愣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你说我笑吧，我就变成傻瓜了，你说我不笑吧，我不礼貌啊。他们也很感谢主，他们马上就发现了，他们马上就改口就讲普通话了啊。那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哈，他们常常会做一种像小乌龟一样的糕点，红红的，是拿糯米做的，里边有红的豆沙，就是一个一个小的乌龟，是拿模子刻出来的。大家有吃过吗？有有有哈，等会儿我要问您这个问题，我现在还在找标准答案啊。过年过节啊，弟兄姊妹就做这个。我们当时我们就这样子一批人，我们一批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边彼此的追求，真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弟兄彼此相爱。哎呀，真是好。他们做的这个，然后他们就做出来了。做出来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糕点叫什么名字？福清人有一个名字，长乐人有一个名字，然后我去问一位弟兄，他是从建瓯来的，他说我们福建从来不吃这种东西的啊。我说还有这种事情？那么我就跟他们讲，你们福建人先把这个糕点叫什么名字你们先搞定了，对我们北方人来讲很好办，这个就是红豆糕嘛。你到东北也是红豆糕，是不是？你到上海也是红豆糕，你到山东也是红豆糕，你到了山西 也是红豆糕。我说为什么中国很多事情一到了福建就很难办呢？就是福清来的弟兄姊妹，您把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你看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翻译不了，不，你就把原话告诉我。啊，就龟啊，这个就一个字，就一个字啊。哎，我听到的有三个字的，有两个字的，今天我还听到一个字的。你看，就是你们福清有三个字的，有两个字的，有一个字的。你发现没有？中国人很麻烦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这么不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这么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位，我们信的主是一位。圣经有一句话讲，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的，又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盼望，我为什么今天要跟你讲我信耶稣的故事？因为我怎么信耶稣的，您也会怎么信耶稣的。有一天我的故事一定会成为您的故事。那么我先给大家来念一段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打投影的弟兄能不能帮着把这个打上去啊？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我请大家注意这句话，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我们请大家注意，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请大家注意，管宴席的怎么说？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好酒，这是好酒，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我们请大家注意，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圣经里边关于主耶稣生平的一段非常稀奇的一段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讲到主耶稣和他的母亲和他的门徒，那么一起呢就被去请去赴宴席。那么这个是当地一家人呢是娶亲的宴席。那么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个问题？整个的事情好像不过就是偶然的，好像不过就是机缘巧合的。那么娶亲的宴席有什么必要放在这里？让我们大家一同的来读，让我们今天晚上就着这一个的故事，我们来听这一段的事情。日常生活的当中，我想我们常常的会遇见这样的场面，不是我们家里自己办娶亲的宴席，就是我们被请去赴娶亲的宴席，这个实在是太平常 太平常的事情了。我们常常觉得信耶稣好像就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您发现没有，这一件事情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也会遇见，我也会遇见，是一个娶亲的宴席。刚才我跟大家讲了，信耶稣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信耶稣不是什么把我们眼睛都会闪花了的那些的事情，信耶稣是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非常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朋友，您需要信耶稣，是因为您的日常的生活，您每一天的生活，您一定是需要耶稣的，太平常了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听基督徒讲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以为大概永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所以福音信耶稣对我来讲和我的今生没有什么关系啊。今天早上我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冒着雨去发单张去邀请，那我也跟在后边啊，我也想看看在纽约的大家对福音什么感觉。我发现大多数的人都拿来，有的拿来看都不看就扔在地上了，有的摇摇头直接说我不要。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想他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反应，大家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反应，因为觉得跟我今天现在早上十点钟星期六早上十点钟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们基督徒都讲耶稣爱你，你要得永生，得永生跟我今天上班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件事情我不需要去关心了，所以他们就会跟这么关心他们爱他们的基督徒讲我不需要了，对不起我还有事情我要上班，对不起我还有什么事情。但是您发现没有，耶稣和他的门徒和他的母亲到了一个我们认为是非常平常平常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娶亲的宴席，耶稣坐在那里。从我们的眼光看，人生是充满了偶然，人生是充满了巧合。那我今天要问您一个问题，您回答我，今天您为什么坐在这儿？今天您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聚会？您一定会给我一千个一万个的理由说这完全是机缘巧合。我再问你，真是这样的吗？真是这样的吗？亲爱的朋友，大科学家牛顿哈，是一位非常爱主耶稣的基督徒，他研究的都是很高深的学问，但是呢他有一位好朋友，这一位好朋友呢是非常反对主耶稣的这个人。我常常就在想呢，怎么一个这么爱主耶稣的大科学家和这么一个反对主耶稣的人两个人还做成好朋友。我就问在座的基督徒，你有这样好朋友吗？有，点头的不多，就两个。您别做到基督徒到最后好朋友都没有了。他就是很有意思的这两个人。所以呢这两个人因为他太不相同了，所以两个人就常常争的是面红耳赤。他们争不为那个小乌龟争啊，不为那个龟争啊，不为那个名字争，他们争来争去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牛顿的好朋友啊就跟牛顿讲，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啊都是机缘巧合随机碰撞产生的随机的结果。大家懂这句话吗？我为什么到了这个教会就是随随便便就这么来了， 没有一个特别的安排的。有的人还会讲，我为什么今天晚上来呢？是走错地方了，坐错车了，啊，跟错人了，这些都是一个随机的一件的事情。所以这个朋友就跟牛顿讲，世界一切的事情都是偶然的，都是随机的。所以他就跟牛顿讲，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我想这是在座很多福音朋友的逻辑，对不对？您不要以为到了教会您就一定要点头还是摇头，对不对？我想大概这个就是您的逻辑。我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对的，是吧？随机的。那个时候您要问我为什么到美国来，很偶然一个机会啊。国内那个时候有考试啊，我去考，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考得上考不上，哎，考上了，我碰上了，我就来了吗？是不是？这个是我们人生的逻辑。等我今天信了耶稣，我回头看，没有偶然，一切都是必然。但是那个时候不是一样的。那牛顿他当然是反对的哈。但是牛顿呢，他就苦于没有生活中什么实际的例子来说服他的好朋友，在座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就想，大科学家牛顿都想到这一点，我们更应该想到这一点。信耶稣不是高深的道理，一定要和他的实际的生活要紧密的扣在一起，是吗？牛顿他就想了，我跟他讲道理是肯定讲不过他的，但是他又找不着这个例子。英文讲这种人叫 bonehead。我的英文讲错吗？讲错了啊，没讲错。哎呀，是谢谢你啊，就是死脑筋，你跟他讲道理讲不进去的。那么牛顿就想，我要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服他。他想了半天，于是呢，他就找来一只缺胳膊少腿的怀表。我北方话大家听得懂啊，一个表缺胳膊少腿，听得懂吗？下沉听得懂哈、啊？缺胳膊少腿，就是缺少零件的啊。他就放在桌子上，那么他的朋友就来了。那么他看见这个怀表，他就看见这个怀表虽然是年久失修，缺少零件，但是呢是一块名贵的名牌的怀表。那么他就对牛顿讲，他说你这只表啊要赶紧送到钟表匠那里去修一修。他说修好了以后啊是一块非常名贵的表。牛顿连头都没抬，牛顿就说让他去。他说这里边的零件啊，他们彼此自己碰来碰去，他们就会碰好的。他的朋友讲，他说你这个是胡说了。他说没有钟表匠，他说这么复杂的怀表怎么能自己把自己修好呢？他说你这个不讲道理嘛。这个时候牛顿才抬起头来对他的朋友讲，一块钟表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亲爱的朋友，今天您坐在这里，我站在这里，您到了美国是住在纽约，我到了美国辗转了许多的地方，我现在住在休斯顿，但是我们却在今天晚上这个时候在这里，我们彼此能够见面。从时间地点到我们所谈的内容，亲爱的朋友，我跟您讲一句话，绝非偶然，也不是什么巧合，是神心意里边的安排和引导。因为他爱你，他要救你。2000年前 主耶稣做主动的进到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那个局面的里边，他把水变为酒。所以今天在我刚才给大家读的那一段的圣经里边，因着他做成这一件事情，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信他什么？信他能够把水变为酒吗？就这么简单吗？他的门徒相信说，在这么平凡、这么普通的事情的上面，都绝非偶然，他都有他的美意。我们在路上走到一个地方有偶然吗？我们到教会来有偶然吗？这个是他的门徒所相信的，不仅仅是像变魔术一样把一个水变成酒。所以亲爱的朋友，信耶稣就是信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因为他在那里掌管万事。2019年我们全家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交通事故，因着那个交通事故，我就做了开颅的手术。我现在身体有很多的不适应，身体有很多的变化，都是因着那一个手术啊。医生就跟我讲，因着这一个手术要把你头盖骨打开，所以呢，你脑袋上面的神经血管都被切断了，需要重新的它来再长回去。血管是可以长回去的，神经要再长回原路去的话，它的那个速度是非常慢的。在这一切的当中，我要问你，有偶然吗？没有偶然，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的当中。因为那个给我开刀的医生讲，他说在他所见过的例子的里边，像你这样的能够活着送到我手里开刀的，他说我行医到现在你是第一个。我那个时候躺在床上，他快开刀了，我已经有点迷迷糊糊了，我只能在床上，我指指上面说，是他，不是我。当主耶稣进到这样子一个娶亲的宴席的里边，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发生了一件突然很突发的事情，好像是主耶稣的母亲先发现的，然后转身呢就悄悄地跟主耶稣讲，哎，说这家人家酒用尽了。所以这是我刚才提醒大家的，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在这个事情的里边，在这个局面的里边，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酒用尽了。那我们就要问了，难道主耶稣他不知道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位同学，中学的同学，在国内是做生意的，生意大概做得蛮大的，所以呢他到机场来接我，每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中学是非常好的同学啊，我们闯祸都是在一起闯。我在小学中学我是一个很调皮的人啊，这个身边总是跟着一批比我还调皮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在一起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每一次都是他主动的要求说，我到飞机场来接你。那么每一次呢都是他出面啊，要办这个同学聚会。但是我就跟他讲过好几次了，我说我们都是好朋友，请你以后不要做这种很无聊的事。他无聊到什么地步呢？他到机场来接我的话呢，他后边跟班跟了一大堆的人，嘴里就不停地喊什么总什么总。那我就跟他讲， 别人都喊你什么总什么总，我到底我要喊你叫你什么名字？
那他说你就直呼我的大名。我们在中学里边，我们每个人都有绰号的，对吧？都有叫外号啊。那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呢，我的一个本事呢，就是给人起外号啊。所以我周围的人，从老师一直到我的好朋友，或者到我不好的朋友，或者被我欺负过的同学、不利过的同学，都有外号的，都是从我这儿出来的啊。那我说，你的名字到底是你的大名还是你的外号呢？他讲，你给我留一点面子。那我说，你的大名喊出来，对我来讲很拗口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啊，身边跟着一大堆的人。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弄成这么无聊？为什么我们一见面你就要弄成这样呢？他说，我有太多的事情我会忘记的。那我说，难道你跟我见面都会忘记吗？啊，他说，这不会忘记的，但是跟你见面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会忘记的，所以需要人来提醒我。难道主耶稣是真是需要这样吗？他是神的儿子，亲爱的朋友，是不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早就知道，他一进门就知道，甚至他动身来往这里之前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去的那个娶亲的宴席一定是一个酒用尽了的宴席。从我过去的经历，我传福音的经历来看，许多人信主耶稣都是在酒用尽了的这个经历的里边，好像不到这一步哈，我们中国人讲，你不撞南墙是不会什么，不会回头的，是吧？哎，好像不到这一步哈，人就不会在神面前回心转意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人非要遇见这样的情形，我们才会信呢？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人生就像这里所说的那个娶亲的宴席，美食美酒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尽情来享受我们的人生。刚才在开始聚会以前，我耳朵边就听到有人在交流回国坐飞机的信息，这个飞机怎么坐得舒服，这个飞机票价怎么坐得合宜，是吧？我们都把人生当作这个娶亲的宴席，我们就在其中，我们尽情的享受。如果没有酒用尽了这个时刻的出现，亲爱的朋友，我们当然觉得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甚至我们的运气，我们觉得都好像像那个婚宴上喝的那个美酒一样，是可以喝完一杯又一杯的，用麦当劳的那个广告的话讲，就是无限续杯。最近在德州在闹那个啊偷渡荒啊，闹得很厉害，德州好几个边境的城市都已经瘫痪了，人大批大批的从墨西哥的边境就进来。那从德州的州政府一直到美国政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办法来应对这种的局面。那么在这两年的这样的事件的当中呢，就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中国人越来越多。那么就有到那边去采访的人啊，
有中文的记者，也有英文的记者，那么就找到这些中国人，就问到他们的背景，就问到他们为什么来。这些人当中超过90%以上都是在国内自己把店关了，把生意停掉卖掉。换一句话讲，他们都是有家底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能够再把人生的美酒的那个杯能够再接续喝下去。在那个国内的现在的环境里边，我不是搞政治的，我没有资格来评论政治。他们觉得这个杯喝不下去了，酒用尽了，他们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我想在我们中间许多的人，你们的父母一定是有这方面亲身的感受的。我们为什么要远渡重洋，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这场的婚宴的上面，我们能够一杯接一杯，无限续杯，能够喝下去。我们付上我们的代价，我们付上时间、才能、体力，我们都觉得是值得的。但是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酒总是有用尽的一天。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是极其自然的一个规律。只要有酒在您的手中，您要记住一件事情，总有喝完的时候。我们讲最近东升西降也好，我讲东升西降，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厉害了我的国，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中国要超过美国，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所有的这些的事情，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只要有酒在我们的手上，总有一天酒要用尽的。上到尊贵的国王，下到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成功也好，我们失败也好，我们最后通通的要到一个酒要用尽了的光景的里边。所以中国的古人才有一句话讲，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不是伤感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实际，这是一个最自然最普遍的一个规律。所以亲爱的朋友，无限续杯只不过是广告，不是事实。这是主耶稣来到那个娶亲的宴席，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就等着你，等着我，有一天我们来向他说，我的酒用尽了。我们在休斯顿这几年，我们是在癌症中心向大陆来的癌症病人传福音。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若是讲到个人奋斗的话，他们都是改革开放30年当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做派、他们的衣服、他们手上的手表、谈吐，你就知道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前面的成功人士。若是讲成功的话，他们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若是讲经验的话，他们每个人的经历，虽然年龄比我轻，但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比我丰富。他们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经验都可以写一本畅销书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不得不承认说， 就用尽了。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我认识一位曾经是国内，他是新闻界的党报专家，党的喉舌，党报。年轻人知道吗？我讲党报。您还比年轻人稍大了一点，我说这年轻人懂吗？啊，不懂算了，回去问你爸爸妈妈。他是党报专家，党办的报纸，共产党办的报纸叫党报啊。他现在呢是晚期癌症病人的家属。他跟我讲，从前他家门口是车水马龙。他说：“老杨，我真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我们家热闹到这个程度，是水是龙，车水马龙。官场上的应酬，事业上的忙碌。但是他说，我现在回头一看。”应酬虽然多，他说那个时候我里边是空的，啊，现在呢很简单，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简单，两点成一线，公寓到医院，医院到公寓。亲爱的朋友，这叫酒用尽了。我们就给了他一本圣经，他如饥似渴，用这个党报专家的那个认真的态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一个半月读一遍《圣经》66卷书，他从头到尾读一遍，而且记性非常的好。所以，您不要骂国内贪官是不学无术，他们记性很好的。这个我都记不住的那个圣经的话，他我说了前半句，他就说后半句了。他读了一遍，他对我说：“老杨啊，我的前半生，我一生的前面一半，现在就此画句号了。”我就跟他讲。这就是主耶稣要等着听你讲的这句话，主耶稣要等在你的人生的当中，他就是要等你讲这一句话。那在我来之前的周一的晚上，我们几位弟兄带他做了信耶稣的决志祷告。亲爱的朋友，今天如果是你知道这个事实，酒用尽了，只要你今天晚上愿意向他这么说，你整个的人生就会翻转的。这是多多少少的人，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人，他们人生已经证实了。只要你愿意承认这一几个事实，只要你愿意在他的面前承认，您不必在我面前承认，说我的酒用尽了。那么在娶亲的宴席上面，我刚才提醒大家了，注意到了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人物，那就是管宴席的这个总管。因为宴席上面他所有的那些的美酒，那些的食物，都是要经过他严格的把关才能够摆得上桌面的。总管宴席的总管，管宴席的，他不但要保证货源的充足，他还要保证美酒食物的那个质量，所以他摆上的酒，他绝对不会用假酒冲好酒，他不会，绝对不会以次充好的，他摆上的绝对是他认为是最好的上好的好酒。 所有宴席上的这一些的食物，这些的美酒，都是经过他亲口他尝过的，他要拍着胸脯向东家要保证的。他不是说拿瓶酒来就摆上去，他尝过的，他知道这是好酒，他才能够拍着胸脯保证的。不但是他拍着胸脯的保证，而且所有来参加宴席的人，大家喝过吃过以后都要一致认定。亲爱的朋友，你发现没有，这样子他做一个总管的那个位置，他才能够做得稳，是不是？我1990年结婚的时候，全靠我的，我就说中学的这一位同学，就是很无聊的这一位中学的同学。那么他夫妻两个人，他们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替我张罗才办成的。因为我是结婚第三天我就要到美国来，所以我结婚的时候他们替我张罗结婚，没有婚礼就是要结婚怎么办啊？所以呢，去年我回国的时候，那我就被邀请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哎呀，我就想啊，我就突然之间冒出来一句英文啊，我英文虽然不好，但是我冒出来一句英文 ，Time flies， 对不对？英文讲的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啊？您到底点头还是摇头啊？对对啊 ，Time flies。哎呀，我说时光流逝啊，是吧？当初我说你帮我办婚礼，现在我要参加你儿子的婚礼了。那因为我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当时那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情形，我结婚的时候那个情形啊，所以我就对他说，我说你们两口子现在要忙了啊。那没想到我的同学就说，他说现在哪还有自己办婚礼的，他说我们都包给婚庆公司了，是不是啊？国内的都包给婚庆公司了。他说如果您要说忙的话，是我的钱包忙，不忙。那么结果到了婚礼那天，我真是开眼界了。那么真是有一位总管前前后后的，他把婚礼从头到尾的细节全部是他一个人掌握。所以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一位演婚礼的总管，矮矮的个子，很年轻的一个小女生，但是他能够把从头到尾所有你吃的喝的，新娘新郎他们家的什么，他包括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从美国什么地方来的，从休斯顿来的，怎么他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没有笔记本，手上没有 iPad， 全部在脑子里面。喝的酒他能够告诉你是几几年的，哪个国家的，我不喝酒，我就在那里听听，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总管在一个婚礼的里边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人物，你要记住这一句这个人的。研究圣经历史的专家就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的那个年代，婚宴的总管是一种的职业，他不是一个自动报名的，不是像我的同学自动报名的，他是一个职业。换一句话说，就是今天婚庆公司里边的专业的总管，他必须全程的监督，全程的保证宴席上面饮食和美酒的供应，他必须保证的。那么他要保持非常高度的清醒，他要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突发的这个局面。大家都可以喝醉的，这个总管是不能醉的，他必须保持清醒。尤其他要保持他的什么清醒，他要保持他的舌头要很清醒。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婚宴的总管他真的是很专业的，他的舌头非常的清醒。为什么呢？现在有一位仆人送来一杯酒，看上去是一杯普普通通的酒，但是他只尝了一口， 他抿了一下，他立刻就知道他原先为着这个娶亲的宴席所准备的所有的好酒，最上等的美酒和手头这杯酒一比的话，那么都成了伪劣产品，都成了假酒，都成了白开水。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中国人的那句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知道吗？以次充好，隐瞒不报，这个名声对这个做宴席总管他的这个失职，一旦被他的东家发现，这不是他的生计啊，这是他一生的名誉就毁于一旦了。他现在怎么能够不紧张？他现在怎么能够不害怕？他赶紧的去拉着新郎讲，你真的是做事很不够意思的，你知道吗？我已经把最好的酒放到你家的桌上，你却把那真正的好酒，超过这个酒好酒百倍的那个美酒，你留到现在，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陷害我？但是我劝你要明白一个点，宴席的总管他知道说，这才是上好的美酒，取决于一件事情，亲爱的朋友，就是他亲口要去尝过。你没有尝过，你怎么知道这是上好的美酒？大约在150年前，在中国的山西省，有一位姓席的大秀才，不是现在那个席啊，是主席的席啊，真是他是主席的席啊。啊，你们中文都懂吗？这两个席你们都分得清楚吗？主席的席，另外一个是什么？你不能讲人家是，哎，人家是学习，你不能讲人家是实习，是吧？他人家做主席了，他还讲人家是实习，哪有做主席实习的？学习的习啊。我们回来哈，席秀才啊，他真是大秀才，他是儒学、道学、佛学，他是三方面，他是有很深很深的功底的。那也许啊，是因为他功底太深了，所以他对一切的宗教，他对一切的高深的道理，他已经都失望了。他见人他不讲这些了，他连私塾都不办了，他说那东西都没有用的。他指着庙里的像啊，他说这都是假的，他不是信耶稣说那个是假的，这个是他功底太深了。他进到一个地步以后，他说这些都是空的，空虚的，这都是假的。无奈啊，他就是有很重的大烟瘾，你知道吗？过去有钱人家才抽得起大烟的，就弄得他是骨瘦如柴。那他的同乡就讲，他在县城里边走路的时候，人家就把他当作是一个衣服架子，没有，浑身上下没有肉的，骨瘦如柴。吸大烟让他家徒四壁，没钱了。在1876年，他家的县城里边来了两位传福音的洋人，这两位洋人就到处打听有没有可以教中文的老师，因为他们要用中文来向中国人读圣经。城里人就说了，我们这是一个小县城，识字的人很少，但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位大秀才。那么所以这两位洋人呢，就来到秀才的府上，他们很诚恳地 就请席秀才做他们中文的老师。席秀才自己后来讲，他说我答应这件事情是因为抽大烟需要花费，洋人给的银子他说不错，所以呢他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等接受邀请了以后，洋人就提出一个要求，我们上课只用一个课本，因为是传福音的洋人啊，所以我们上课只用一个课本，就是圣经。席秀才呢没办法，人家是花了银子请你的，他要备课吧，所以他就跟洋人讲，我要备课，你把你那本圣经给我读一下。所以他为了备课就不得不读这个圣经。这一读不要紧，席秀才就像那个管宴席的总管，亲爱的朋友，他亲口尝到了人生的美酒，他立刻就知道了这是上好的美酒。这对一个一切都已经绝望了的一个大烟鬼的秀才，正因为他亲口尝过了这杯酒，他不但信了主耶稣，他还成功的戒掉了他的毒瘾，他真实的领略到了福音的能力，能够胜过他里边那个大烟的权势。所以他说他里边的大烟是一个魔鬼，怎么赶都赶不走的。所以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掉了。您要读中国教会的历史，你会接触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山西的叫席圣摩，胜过魔鬼。他一生都在山西省，他传福音，他领许多的大烟鬼来信耶稣。他不用跟人讲很深的道理，人家只要看到他，人家就说这是一个绝望的人，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能够救他的神一定能够救我。席圣摩说，对，他能够救我，就今天一定能够救你。那个时候山西山东多少的人不可能信耶稣的，不可能有人生前途的。我为什么讲到这段的历史比较激动？我祖父的父亲在山东，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亲口尝到了主耶稣。他回去对他的爸爸讲，我要信耶稣。他的爸爸讲，你信耶稣可以，你不许动家里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的爸爸知道那个时候信耶稣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对山西山东人来讲啊，那个时候洋人的传教士对信耶稣的人有三个条件。第一个，砸烟枪，那个时候有钱人才抽得起大烟的，要把烟枪砸掉。第二个，散欠，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 concubine 都让他回家。那个时候在有钱人读书人啊，读书的就是有钱人，有钱人都会读书，就是这样。我祖父的父亲讲没问题，洋人就讲第三个，砸祖宗牌位。我祖父的父亲讲很难呢，因为回去我爸爸已经跟我讲了，我爸爸早有预备了，不许动家里的东西。我是根据我爷爷奶奶家里其他的人讲到这些事情的 一片一片的支离破碎的经历，我把它拼到一起了。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是什么能够让他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有一天，这一位老山东，他把家里的祖宗牌位砸了，给烧了，然后他就给赶出这个家了。等我长大了以后，我就问我的奶奶，为什么我叫杨腾？为什么我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夏晨名字有三个，是吧？连着姓有三个，他就比我多一个。我奶奶说，我们家没有家谱。哎，我说为什么没有家谱呢？山东人没有家谱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就不知道我们家是从哪儿来的。他说，你爷爷的爸爸信耶稣了，把祖宗牌位给砸了，就被家里一脚就踢出来了，还跟他讲，你以后的子孙后代永远跟我们家就没有关系了。为什么？难道这些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吗？难道这些人他们真是疯了吗？这些人都是读书人，这些人都是有钱的人，为什么？亲爱的朋友，他们尝了人生的美酒，他们尝到了以后，他们就说这是上好的酒。今天你尝一口这个酒，你不知道它有多美。我们就在这里跟你讲，所有的道理没有用的，要你自己亲口来尝一口这个酒。我再跟大家讲一个癌症病人的故事，我接触到的。那他就讲，他自己是晚期的癌症的病人，他就讲，你们都讲信耶稣那么好，我怎么知道你信耶稣那么好？我就说，你自己信呢，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圣经就讲，心里相信你就可以得赦免，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得救。你跟着我做决志祷告，你心里信他是主，他是你的主。他说，如果我信错了，我可不可以反悔的？我说，信耶稣没有反悔这一件事情。他信耶稣了，他也受浸了。三年过去了，我每一次见到他，我都问他，你现在后悔吗？不后悔。你要尝过那个酒。我曾经认识一位福音的朋友，他从香港到美国，他在我住的那个城市，在很乡下的地方开了一家外卖店。那为了省钱呢，他和他的全家都住在外卖店后边的储藏室里边。一家人没日没夜的埋头苦干，那我就向他传福音。他总是说，他说主耶稣很好，他说我现在没有功夫信。他向我保证说，他说我钱赚够了，我一定要信主耶稣。因为他知道我每一次去看他，我路上总要开一个多小时弯弯曲曲的路。他说我一定要信耶稣。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非常诚实的人。他这个赚钱他是有一笔数目的啊，所以他把一个数目都告诉我了。他说我一定的。果然他钱是赚够了，赚到这个数目了，而且他是很诚实的人，他说话非常的守信用，他就来教会了。 哎呀，我们心里真的是很欢喜啊，有一位姊妹啊，就是为我们这个我每次去她去看望她之前，我都让这位姊妹祷告，这位姊妹祷告，祷告了三四年下来啊，这位姊妹都讲还要不要为你祷告了。她说那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北方话油盐不进，大家听得懂吗？哎，我说你祷告祷告，结果这一位姊妹啊，那天看到她来了，兴奋的都哭出来了。哎呀，她说真的是太好了，来了。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知道福音的好处。他来了，来了两周，人被送到医院了，再没有出来，匆匆忙忙就走了。医生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劳累过度。我还认识一位从西安到美国来读博士的年轻人，他为了科研出成果，也是的，他吃住都在实验室里啊。那有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实验室他就睡在这个实验室的水泥的地板上面。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把他的名字登上全美国最权威的那个学术刊物。他不是一个很爱财的人，但是他爱他的名，他真是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他也来我们聚会，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但是你一眼就看出来，他的心不在这本圣经的上面，他的心是在那本的杂志的上面。后来他真是成了他那个专业的里边全美知名的人士，好几个顶尖的大学啊都请他去做教授。他来跟我们分享那个胜利的喜悦，我们因为在一起时间长了，所以他高兴，我们心里也很高兴。圣经讲我们是与喜乐的人同乐，我们很高兴的。但是有一天他坐在实验室的椅子的上面就再没有起来。亲爱朋友，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我想您都是在职场上面，在生活的上面都是拼命打拼的人，像这种的例子不需要我讲，您身边一定是数不胜数。不是说这些人不够努力，不是说这些人不够拼命，不是说他们不懂生活，而是他们在有限的人生的里边，许多的时候我们喝错了酒杯，我们喝错了酒，或者说我们拒绝了神放在我们嘴边那上好的美酒。许多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费尽心思的追求，我们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我们都在所不惜的，我们以为我们手里拿着的是嘴里喝着的是多么好的美酒，到头来亲爱的朋友不过是白水，不过是假酒，甚至是毒酒。您知道这个事实吗？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他要用罗马帝国最残酷的那个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舍命。当然我们要问了，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用这一个方式？他要用为你死为我死这个方式，他今天他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他要坐在你的人生的宴席的上面，他要等你向他来说一句话，说我的酒用尽了，他要把人生的美酒送到你的嘴边。圣经说世界上若是有一个人他口里是这样承认的，他心里是这样相信的，他立时就能够得着主耶稣给他的人生的美酒。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拒绝，你尝过这个美酒，我自己，我所认识的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喝了这个酒说后悔的。下面我就邀请你和我一起有一个祷告。那我就请在座的福音朋友或者新朋友，您和我一起做一个祷告。那祷告的时候，请您闭上眼睛，请您低下头。那我们在旁边坐的基督徒，我们也陪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把人生的美酒赐给我们，乃是要我们能够向你说，我的酒用尽了，因为你要来做我们生命的美酒。所有在座的福音的朋友，若是您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请您在您的座位上面举一下手。谢谢，您把手放下。谢谢，您把手放下。还有吗？所有在座的福音朋友，您听见今天这个福音的故事，您愿意接受主耶稣，愿意接受这个人生的美酒，你要愿意的话，请您在座位上面举一下您的手。谢谢，你把手放下。还有吗？您不要拒绝他。好，我们请刚才举手的，请您往前走，好吗？走到前面来，那我会为您做一个祷告。还有您刚才没有举手的，也可以借着今天这个机会，你也一起走上来，好吗？我们一起走到前面来。
回家吧，不要再留他。
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用你自己圣灵的感动，你在福音朋友的心里，你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催促，你让他们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因为你说凡口里承认你是神的儿子，心里相信你从死里复活，我们若心里相信，我们就可以得赦免，我们若口里承认，我们就可以得救。主啊，实在你的话是信实的，我们就把朋友们，我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你让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他们在基督里成为新人，他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加丰富的来经历主 你这一位人生丰富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